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啊，也是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叫做 EQ， 也就是一个人的情绪的智商或者一个人的感情智商。但是我觉得除了 EQ 之外，我也要和各位分享另外两样东西啊，叫做 MQ 和 SQ 哈。MQ 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的道德智商，然后最后 SQ 是一个人的灵性或者我们说他的心灵智商。我认为这三样东西都非常的重要。而且专家们也这么说哈，专家们说让一个人成功的IQ 只占了 20% 的因素。所以一个人很聪明，他的智商很高，其实只能够让他 20% 的成功哈。那另外 80% 的因素让一个人成功的是 IQ 之外的东西，是一个人的智商之外的东西。那我想我今天所提的这个道德智商，还有他的心灵或者我们说他的灵性智商啊 ，S 在这里的是这个字是 spiritual，M Q 是 moral 哈，道德智商和他的灵性或者心灵智商，我相信都包括在其余的这 80% 之内。当然我相信那 80% 还包含了其他很多东西哈，但是我想我们只有时间来讨论这三样东西。我的老大他在读高一的时候，他是一个男孩子啊，有一个周末同学要约他一起出去玩，他说不行哎，因为我跟我爸约好了这个周末我要跟我爸妈一起出去。他的同学一大群啊，在旁边就开始取笑他，他们就说哎呦你这么大了还有恋父情节啊，所以旁边人就开始在笑他，好像是一个离不开爸爸妈妈有恋父情节的这样的一个男生哈。这个时候我的儿子就非常稳，就是怎么说，他非常有自信心的，他就转过身去看着这群同学说，我真遗憾你们没有我真遗憾你们没有恋父情节。当我儿子回来跟我叙述这段事件的时候，我说儿子啊你真有智慧。他说妈咪我是认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惜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亲没有这种良好的关系，他们不喜欢跟他们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们一放学就要想要逃得远远的。他说我真可怜他们呢，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当他们不愿意跟父母亲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损失有多大。我的儿子觉得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啊，他们还要在学校待到晚上9点钟的，要在学校晚自习的，他觉得周末是他要跟爸妈在一起的时间，而这些同学居然没有想要跟他们的父母在一起。我儿子觉得这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哈。我认为这是除了 IQ 之外会让一个人成功的东西，是包含了一个人的情绪管理，他的道德观，还有最后他的心灵的智慧。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人的情感智商，我们先来看 EQ 哈。一个人要怎么样的能够有高的 EQ， 能够有好的情绪的管理，他能够自我控制，他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我在这里要给各位三项重要的 EQ 的元素哈。第一个，这个人他需要能够有自我察觉的能力，我想这在很多 EQ 的书上也都有提到，那我真的也认同。一个人要这个情感智商高哈，他需要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自我察觉，他需要去了解发生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现象哈，他需要了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男人说，我受不了我的母亲，因为她就是那种操控型的，我真的受不了她。我观察这个男人，但是我发现他的自我察觉度很低，因为他就跟他母亲非常的像，他也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然后极度想要操控他周围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跟他妈妈很像，可是他只看到他妈妈的情况，他没有看到他自己，所以呢他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他缺乏这个自我察觉的能力。另外一个女人她说，我受不了我的爸爸，因为他就是很爱给别人罪恶感啊！ 我如果不回去看他，他就开始在那边自怜说，哎呀，我这个老人家都已经没有人要了，我以前怎么辛苦的抚养你们，现在你们翅膀硬了都飞走了，不要我了。这个女人说，我受不了我爸爸的这样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吗，我跟他相处几次，我观察他跟他爸爸很像哎，因为他也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的小孩。哦，他是一位全职妈妈，他是一位家庭主妇，他小孩子有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他就说妈妈牺牲工作牺牲赚钱的机会在家里带你们，你们还这么不听话，我赶紧回去上班好了。你看他在用什么，他在用同样的方法给他小孩子罪恶感。这个女人缺乏自我察觉的能力哈，我想我们当中许多人多多少少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们都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当我们没有办法自我察觉的时候，我再一次强调，我们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我们就没有办法进步，因为我们看不到问题的症结，其实在我们里面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啊，不是只有别人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也占问题很大的一部分。一个 EQ 要高的人，他必须能够自我察觉。一个有外遇的女人，最近她跟她的辅导讲，他说我有外遇啊，因为我先生对我太粗鲁，我先生常常就是挑剔我，然后对我很凶，我先生还有暴力倾向。所以你看他现在把他的问题归咎于他的先生。其实很多男人有外遇的时候，他们也要说，哎，我没有办法跟我太太相处，我很不喜欢回家，因为我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太太厨房整理不干净，呵呵，我太太都不会做家事，我太太不够浪漫。所以你看他认为问题都是在别人身上。可是当我跟这位女士，我们更深入的谈后来他说其实我想要有外遇是因为我想要重新去捕捉那种被爱的感觉，其实我是想要证明说我仍然是一个有魅力有吸引力的女人。哦，当这位女人这样承认，她里面也看到她里面的她自己在这个事件里面的这一部分责任的时候，我认为她的问题离解决的那一天哈，已经很接近了。很重要的就是当她知道说，哦，其实我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似乎也有100%的责任的时候，他的问题要解决就容易得多了。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当你问他说你生气了吗，他说没有。他很生气的说我没有生气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早就原谅他了，我才不跟他计较呢，但是你从他的语气里面听出来他里面还是有很深的苦毒恼恨。这些人都是自我察觉的能力比较低的人。其实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会陷在这样的一种陷阱里面。我记得我现在有一点进步了哈，但是在我的孩子比较小，但是我大概是5-6年前吧，你看我到那个时候我都还这样的这个对自己很盲目啊，有很多盲点。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到家里面干净整齐的妈妈啊。我想这里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我很重视视觉效果哈，所以我出门我都一定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我很喜欢看到很美丽的东西美丽的画面，所以我喜欢看到我们家是很美丽的。那当然我想另外一方面也是我里面有一个自尊心，就是如果我们家很混乱的话，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家庭主妇哈，所以我也要求，就是我也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就是啊，我要我们家很干净很整齐。那当我们家不干净不整齐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的那个自尊心或者我里面的那个安全感就会受到威胁哈。那可是当你的家人不配合的时候哈，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恼怒。我记得大概5-6年前的时候，我经常是一边收拾房子，然后我的嘴巴会开始在念，会说你们怎么受得了生活在这种垃圾堆里面哈，你们的房间像猪窝一样的乱哈，你们怎么能够忍受，我教你多少次了，让你看完书以后把书放回去，要什么什么。你知道我会一面念一面生气，可是我的手又一面帮他们剪。 你知道我经常做这样的事而不自觉，我没有自我察觉，直到有一天我的老大那时候还读小学，他跟我说，妈咪你不需要收拾啊，我们觉得我们房间这样子很好啊他说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很快乐耶，我都知道我的东西摆哪里，每次你把我的东西收起来后，我就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你不需要帮我整理房间呢，因为我觉得我的房间这样子很好，你知道吗？他的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有如当头棒喝。过去我一直自己欺骗自己，我认为我在为你做耶，我好辛苦啊，你们都不感激，你们都不配合。可是那一天我才发现，其实我不是在为他们做，我在为我自己做，因为我希望看到一个干净的家。后来我就觉悟过来，那天我老大说完以后，我没有生气，我反而哈哈大笑。我说对哈，我说我干嘛这么傻我帮你们整理你们都不感激啊，我干嘛呢？所以我那天我就放下手中的工作，我就回到房间里面，我去想一想，我就决定了一件事，就是从此从今天开始，如果我要收拾房间，我要做任何的家事，我要搞清楚我是为我自己在做，因为我喜欢看到一个干净的家，所以我就不要抱怨，我就不要给他们罪恶感，给他们这个压力，好像我在为他们做，然后他们应该配合，应该感激。其实不是，我很清楚的那天看到，是因为我喜欢，那我就为我自己做，而我做的时候，我要高高兴兴的做，如果我要生气的做的话，那我就不要做，因为没有人要求我，那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啊，当我有这样的自我察觉之后，我发现生活愉快多了，我发现我再也不需要觉得我自己很可怜，我自己很辛苦。那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可能跟我有类似的这种情节哈，觉得自己好委屈，好像自己是下女佣人一样。请记得你可以决定的啊，如果你做，你高高兴兴的做，如果你要很委屈很可怜很生气抱怨的做，那你就不要做。我们需要有这样重要的自我察觉。还有当我孩子的重大的考试，我想除了段考之外也包括联考在内哈，当他们考试考得不理想的时候，我经常我会非常的挫折，然后我会对孩子有一些不满，然后对他有一些要求。以前我也陷在这样的一个不自觉的当中，我会跟孩子说，你为什么这个考试之前没有读到这一段哈，没有更认真，我看你考试前好像也很轻松的样子。我可能我嘴巴没有讲，但是我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对孩子的一种定罪哈，对他的一种控告，所以你看，因为你不够努力，所以现在结果这样。其实我的孩子表现已经不错了，但是好像妈妈爸爸的心里面对孩子的要求标准总是比他们表现的还要再高一点啊。我就记得在我孩子一次重大的考试失利哈，就是没有考得很理想的时候，我先生非常诚实的对我说，他说：“Honey，不是孩子没有考好，是我们没有考好。我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心里的这种挫折感，我们觉得是哦，我是为孩子难过。他说其实不是，他说是我们在为我们自己难过。我们需要先来面对我们里面的那种挫折感。今天不错，是他的表现没有很好，但是我们心里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挫折感呢？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表现得不够好。所以我们需要先来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会归咎于孩子，我们就不会给孩子不必要的压力。我觉得这个自我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先生就在那天，他刚好要在这个主日讲台讲到哈，他就说，他说其实不是孩子没有考好，是我没有考好，那我需要来面对我里面的这种忧伤，这种挫败感，我需要克服这样的一种情绪，我才可能开始来帮助我的小孩。因为我们相信孩子的挫折感 一定也是非常真实的。我现在不能比较说谁那个时候觉得比较挫折，我们觉得简直是我们的世界都要变成黑暗的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如此哈。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自我察觉的能力。就像耶稣说的，他说不要只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啊，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都习惯性的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而忽略了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有100%的责任，我们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自我察觉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紧张，我们就不是那么像，我们就会比较少去责怪别人，比较少去归咎于别人，而我们也比较能够有自省的能力，比较能够看到自己这一方面的责任，而知道怎么样的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往往当我们自己的情绪，当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心结啊、情结啊、化解了或者解开了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然后别人也会比较喜欢亲近我们。我想如果一个人经常在责怪你，你要为他的情绪负责，你要为他的不开心来负责任的时候，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喜欢接近他的。所以这个自我察觉的能力是在 EQ 里面，情绪管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EQ 里面第二个重要的条件是正面表达负面情绪的能力，换句话说，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里面不好的感觉。一个 EQ 高的人不是一个压抑感觉的人，而是他能够去控制他的情绪，控制他的冲动，然后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他心里面的一些状况。其实一个2岁的小孩子都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我就亲眼观察到一个2岁的小男生，他跟一群比较大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那天他的母亲也在场，他会跑过来跟他妈妈说，妈妈，我很生气，他们那样对我，我很生气。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就握住他的手，然后说，哦，那他们做了什么呢？然后这个孩子就告诉他妈妈他为了哪些事情生气，然后妈妈就搂搂他说，好，没有关系了，拍拍他。诶，这个孩子的情绪被化解了之后，他又跑回去很开心的玩了。那其实这样的情况那一天发生不止一次。我就看到这个孩子，他虽然只有2岁，但是他没有在生气的时候躺在地上拳打脚踢，或者对别的小孩子有攻击性的行为，或者是大声的尖叫啊，让人很受不了，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方式表达，他乃是用一个正确的，或者我们说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表达他负面的情绪。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如果是你在听这样的一个讯息，不要忽略了一个小孩子他的潜能。一个2岁的孩子，其实一个1岁的孩子，我们都可以教导他怎么样正确的用正面的方式表达他的情绪。有一个3、4岁的小男孩，有一次我到他们家去跟他妈妈谈话的时候，因为小男孩感觉到我占据了他的妈妈，所以他想得到我们的注意力，他就开始拿玩具在地上乒乒乓乓啊一直敲。那这小男孩也有一个小妹妹，这个妹妹那个时候才几个月，妈妈是喂母奶的，所以其实妈妈手里抱着小 baby 然后眼睛和嘴巴都在注意我哈。这小男孩明显的他感觉到被忽略，这个3、4岁的小男孩，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表达他的情绪，他就摔玩具，他就故意把玩玩具的声音变得很大声，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我们的谈话。那这个妈妈就很无奈，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因为她觉得我去拜访她，她很想抓住机会跟我讲她心里面的一些话。所以当时我们大人的感觉是，这个孩子真是让人觉得很烦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来教这个4岁的孩子怎么样正确表达他的情绪。我就跟这个妈妈讲，我说，来，我们现在停止说话，你去注意你的小孩。我就等于在旁边是一个教练一样，在 coaching， 好，在指导他的妈妈怎么样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做机会教育。我说，你叫你的孩子过来，然后你跟他说，妈妈知道你想要妈妈注意你， 但是请你不要用摔玩具的方式，你就走过来，然后握住妈妈的手，妈妈就会停下来跟你讲话啊。你就跟妈妈说，说妈妈，我要你注意我，妈妈就一定会注意你，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妈妈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她说，宝宝过来，来，你首先握在妈妈的手上，等妈妈眼睛看你以后，你再跟妈妈讲话啊。所以不是让他随时可以插嘴，他要插嘴之前，他要得到你的注意之前，教导他先按手，再把他的手放在 你的手上，或者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叫这个孩子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肩膀上，就是给你一个讯息，他现在需要你的注意。然后当你转过身来给他注意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讲话，而不是随时想要的时候插嘴进来。诶，这个小孩子非常听话，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按照妈妈的方式做，然后他说，妈妈，我要你注意我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就停止跟我的谈话，然后妈妈就跟他讲，他们妈妈给他大概半分钟到一分钟的注意之后，这个小男孩很满意了，他又回去玩，玩那个十分钟以后，他又开始敲打了，因为他感觉到怎么妈妈又不注意我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又跟他说，诶，宝宝过来呀、啊，你要妈妈注意你，不要摔玩具的，妈妈刚才教你怎么做。所以我们就重复这样的过程好多次，我发现这个孩子他能够学习，四岁的孩子他也能够学习正面的表达他负面的情绪。我们如果能够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的一种技巧啊，或者这样的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我跟我先生，我们在北二高上啊，我先生开车，我记得那是一个夜晚，这个雷雨交加，然后我们的车子里面呢还有坐了其他的人啊，在车子里面，我们大概是从南部上台北，我先生坐在前座开车，我们家的车子可以坐八九个人的啊，是一个 station wagon， 就是可以坐比较多人的一部车子，所以我先生坐在前座开车，那我就坐在第二排，我们一共有三排座位，那我就开始跟后面的这些人，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呀，好像有一点状况。这时候我非常希望我先生他能够回过头来，就讲一句话，表示对我的支持就好了，表示他同意我的看法就好了。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这件事，他就在前面专心的开车。那天回到家以后，我心里非常的不高兴。我发现我不高兴的不仅仅是旁边的这些人好像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更不高兴的是我先生居然没有转过身来说一句支持我的话，所以好像我那个生气有点转移对象了。结果我发现我是生我先生的气要超过我生这些人的气。但是我想，哎呀，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我应该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就不需要跟他谈了，我自己在我的心里面化解就好了。可是没有想到，等到晚上九点半了，孩子都上床了，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化解心里面的这个情结哈。我对他还是很生气。哎呀，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哈，不可以生着气上床的。所以我就想，好吧。但是我要怎么样的来跟我先生沟通，向他表达我心里对他的不满呢？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原则是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负面的情绪。所以我就走过去牵住拉我丈夫的手啊，很温柔的牵他的手，然后我说 Honey， 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需要你帮助我。所以首先我是采取低姿态，我不是跟他说我有事情要跟你沟通、哦、男人一听到这种话吓得就要逃走了，我是说我有一个困难，我要请你帮助我。所以我采取低姿态的时候，诶，这个男人很喜欢啊、哦、帮助你，他很乐意帮助你。所以我就拉着他的手，我们就坐在餐桌旁边，我就说我要跟你讲我现在的心情，但是我要事先声明，我绝对不是要你为我的感觉和情绪来负责任。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哦。我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是要你为我的情绪负责，所以我现在不是在控告你定罪你啊，我只是需要你的帮助。所以 我先生越听越放心哈，他觉得说好，这个女人不是要来控告我，不是要来怪罪我，好，那你有任何事情我可以帮助你哈。所以我就开始把那天我的感觉告诉他。我先生听完以后，他就觉得很冤枉，他说 Honey， 我告诉你，我从头到尾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根本没有听到你们的谈话。你知道我北二高哈，那个每一部车的速度都非常的快，而且而且今天晚上是倾盆大雨，雷电交加哈，我需要100%全神贯注在开车这件事上，我真的没有听到后座所发生的事。哦，原来你生我的气一个晚上，我都不知道这样子。那我说没有啦，我说 Honey， 我只需要你了解我的感觉，我不需要你来解决我的困难，我需要的就是你现在了解我当时觉得很委屈，觉得很孤立，很孤单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时候我先生就说好好好，那来抱抱秀秀。所以他就拥抱我，他说哎，可是我也觉得很委屈耶，你生我气一个晚上，其实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我说好，那我也秀秀你。好，那就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就化解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心结。另外有一天晚上半夜两点钟，我先生把我摇醒哈，然后他说 Honey， 我睡不着，我需要你的帮助。哦，这是第一次他半夜三更把我叫醒，需要我帮助他。我听他的声音不太对劲，我就说怎么了？那个时候我们房间是暗的，所以我就去摸他的脸，我居然发现他的脸是潮湿的，那表示什么？他有掉眼泪。哇，我说糟了，什么事情对你这么重大的打击吗？我先生就说，昨天晚上睡觉以前，你记得你跟我讲的那两句话吗？我从梦中惊醒哦，我忽然想不起来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对他说了什么话。然后他说，我听了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到像以前那么样的美好了。哎，我这个时候吓一大跳，我仔细地想我昨天晚上到底说了什么，然后我才想到，哦，原来是两句我觉得我对他说的撒娇的两句话，但是他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哈。我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那我来跟你赔不是哈。我先让他继续说，他说我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我认为哎呀，这一件小事我可以自己解决，可是我就一个晚上睡不着，哎，我还到客厅去读圣经祷告，我还是睡不着，所以我想我需要你帮助我。各位你知道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沟通的原则，就是我们用正面的方式来沟通负面的情绪，我们是用求助，我们是用我希望你了解我，而不是用定罪的方式。我现在也可以把我推醒，然后说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让我现在都睡不着，他也可以大声的责备我，但是他没有。所以我就说好，那我给你赔不是，我就跪在床上向他磕头，哦，逗他发笑这样子。他就说这还差不多。夫妻之间我们需要学习用这种正面的方式来表达负面的情绪，这个对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 EQ 里面的第三项元素，就是能够面对挫折并且为自己负责。能够面对挫折，或者说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愿意为自己的这一部分来负责任。那我重复一下我们前面的大纲， EQ 里面第一个重点是有自我察觉的能力，第二个是能够正面表达负面的情绪，第三是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愿意为自己负责。在这里我要讲到一个人的故事，可能大家对他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大概三年前，我看那就是1995年啊，大概几年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新闻。那个时候是日本的一个银行叫大和银行，整个的倒闭哈，关店了。这个起因是 有一位他们的里面银行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也是做到经理级的这样的一个阶层哈。那他叫井口俊英，他是从日本被派到纽约的大和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井口俊英在这个事件之前，他是一个非常被肯定的一位工作人员，所以公司就给他很多的权力，让他可以调度一些钱，然后为这个银行做一些投资。但是一开始他都做得很好，替他的公司赚了不少钱。但是有一次呢，他做了一个错误的投资，结果呢，在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大概才几星期里面，他就亏空了$50,000。可是这$50,000，其实如果他当时就向他的主管承认，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整个事件就到那个地方为止，就不会再继续恶化下去。但是井口俊英这位先生，他想没有关系，我下个礼拜如果做一个正确的投资的话，我应该可以 cover， 我应该可以把这$50,000补回来。所以那个礼拜他就做了一个虚假的一个报告，其实不是诚实的一个报告。他就把这$50,000的亏空，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把它掩盖过去了。他想只要我下个礼拜再做一个正确的投资，我就可以把这$50,000补回来，然后没有人会发现。可是没有想到$50,000变成$100,000，然后一直滚雪球。最后从第一次错误的决定到整个事件爆发，你知道中间隔了多久吗？12年呢，这个让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而他这个让他们的银行亏空从$50,000最后变成$11亿，所以把整个银行拖垮。那当然井口俊英先生他后来也为此坐牢哈，被关了等到这个事件被报道的时候已经被关了1年多了。我们看到一个错误，当一个人他遇到了一个挫折，或者他犯了一个错误而他不愿意承认的时候，12年之后，这个破坏性的影响力或者破坏性的后果，它倍增了22,000倍。从$50,000，它拖了12年，继续不断的亏空，最后变成$11亿，拖垮整个公司、整个银行，还有多少这个投资把或者把钱放在银行里面的人，它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只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你认为井口俊英他学到他的功课了吗？没有哎，因为在《时代》杂志的这篇报道，在监狱里面访问他的时候，他说，在这12年里面，我一直等待有人来阻止我，让我不要继续再犯错下去，可是都没有人来阻止我哎，居然没有人发现我的错哎，你可不可以想象我们这个银行的管理是多么的差劲，我们的主管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吗？我读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很惊讶，井口俊英他提到他自己的错误只有一点点，但是他提到别人的疏忽，别人没有发现他的错误的这件事情，他却不断的来强调别人在他们的工作上多么的失职。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一个杀人犯说，我杀了第一个人以后，那个警察没有把我抓到，所以我只好杀第二个人然后我杀了10个人以后，居然都还没有人来阻止我，所以我只好继续犯错犯下去。这是理由吗？这绝对不是。一个 EQ 高的人，我们一定要学习，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错误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错误而不是遮掩错误。这个从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教导他，他需要来认错，而当他认错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你认错的结果比那个去掩饰的结果要来得好得多。所以当一个孩子认错的时候，我们要接纳，要鼓励，我们要降低对他的处罚，甚至我们说因为你很诚实所以妈妈不处罚你，而不要因为一个孩子诚实反而他得到很重的处罚，而那个撒谎的孩子 没有被人发现犯错的孩子，他真的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后果，那这个就会培养一个人在一生里面，甚至将来进入他的婚姻，将来他有工作之后，他都常常用撒谎的方式来逃避责任，那这是 EQ 很低的人所做的事。好多年前，我跟我姐姐，我们两个人开车从我姐姐家啊，我姐姐住在美国的东部，然后我们带着我们两个人的小孩，我的两个儿子，我姐姐的女儿，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小，大概才读二三年级这样的年龄哈，小学，然后我们就带他们去开四个小时的车程到美国的华府 Washington DC 去看我的弟弟。我弟弟是一个单身汉啊，他在美国联邦政府里面工作，所以他是一位公务员，他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他的工作是帮美国政府搜集资料，然后编列在美国的正史里面。我弟弟他的专长是在战争这一方面的哈。所以当我们开车到我弟弟的这个单身汉的公寓里面的时候，他是住在一个套房里面，他非常的热忱地接待我们，然后他甚至指着他的墙壁给我们看，他说，姐你看这个墙壁上还有一些胶带的痕迹哈，我为了你们的拜访，我特别把我墙上的一些海报都拆下来了。那是什么样的海报？大概是电影明星美女的海报，还是反正他的意思是说，我想你们大概不会很喜欢看那些海报，所以我把它拆下来。我弟弟特别这样指出这些墙壁上的痕迹，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他是多么认真，多么欢迎我们的光临，而且他多么希望我们在一起的那四五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愉快非常圆满的，他非常的用心。所以前几天呢，我们就一起参观他们那个城市里面的大的博物馆啊，孩子都玩得非常的尽兴。但是有一天晚上呢，暴风雨啊，这个雷电交加，然后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们哪里都不能去，所以小孩子就说，那我们来看舅舅的那些战争的录影带好了。我弟弟他收藏了很多战争的录影带，所以我就看到他在用他的手指在这一大排一大排的录影带，两个大柜子的录影带，他在那边找，找到最后他就抽出来一个，然后还特别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这一卷很安全。那我们都懂他所谓安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色情没有暴力，你可以放心啊、哦，这一卷很干净。我弟弟非常了解我跟我姐姐的价值观，所以他绝对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让我们觉得被冒犯，所以他就开始把录影带放在就是放映出来。所以我们三个小朋友就坐在电视机的前面，我弟弟坐在他的床上，因为这是一个套房哈，五脏俱全，所有东西都在这个房间里面，他就坐在床上，然后他手拿遥控器，我跟我姐姐呢就坐在一旁的餐桌上面，我们就在那边聊，餐桌旁边我们在聊天。哎，我们好高兴哦，终于可以安静一下，他们不用我们的注意，我们赶快来讲话这样子。讲着讲着，我漫不经心的就把眼睛往电视瞄了一下，哎呀不好，你猜我在电视荧幕上我发现他在放映什么吗？放映一男一女躺在床上情话绵绵啊，虽然都还穿着衣服，但是我怎么晓得下一步他们要做什么，所以我就很紧张的跟我弟弟说关掉。我弟弟手拿遥控器，这个时候他很不解地望着我，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关？我看着那个荧幕，哎呦，这两个一男一女越来越亲热了，我说不行啊，我说你现在就关掉。我弟弟问了第二次 why 为什么，我心里想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我就跳到电视机前面开始要找按钮，没想到他所有的按钮都是隐藏式的，我找不到那个按钮，我只好用身体挡住电视机，然后对我的小孩说不许看这个时候啊，整个气氛就僵住了。我弟弟忽然从床上跳起来，跳到我的面前啊，他已经把电视关了，但是他两手叉腰，我的弟弟170几公分啊，而且他非常的壮，我才150几公分，所以他站在我面前像一个巨人一样，他非常生气的望着我，然后用很严厉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我家，你在我家不能够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哇哦，我心里想连我先生都没有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过话，你居然在我的小孩子面前这么不给我面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马上冲动的情绪化的反应，我说你家，我才不稀罕待在你家呢，我今天晚上我就坐火车回姐姐家去。你知道吗，我一讲出这句话我就后悔，因为外面雷电交加，而且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我去哪里坐火车啊？在美国跟台湾可不一样，这个没有汽车哈，我怎么去火车站？然后我就算坐到我姐姐家，哎，我们开车来都要四小时，哎，坐火车搞不好要五六个小时。然后我到了我姐姐那个城市，半夜三更，我怎么再回到我姐姐家？我一说出来我就后悔了。然后我隔了几秒我说，我明天早上坐火车回去，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哇，这个时候孩子都已经吓坏了，我姐姐就赶快拖着我弟弟的手，就拉他到厕所去给他安抚协谈一番哈。我就很生气的跟孩子说，赶快电视不要看了，睡觉。所以我就把地铺铺好，然后我们就躺下去睡。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怎么睡得着呢？不过那天我们离开现场，大家去冷静一下，这是一件好事啊！就是我姐姐把我弟弟带开来，我们在非常情绪化的时候，我们不合适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任何的沟通。但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天刚亮的时候，我就马上爬起来，我不给我自己任何后悔的机会，我就跑到我弟弟的床旁边，我把他摇醒，然后我跟他说 Howard 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你愿意原谅我吗？我就一连串噼里啪啦的我向他道歉，我承认我错了。这个时候我弟弟就从床上坐起来，他说原谅你，好啊，我原谅你他没有请我原谅他哦，但是他说他愿意原谅我。然后我们就开始沟通，我弟弟就说，姐你知道当你说关掉的时候，你知道我听到的是什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吗？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生气？他说我听到你在跟我说，你这个色鬼你自己看这些录影带不够，你还要放给我的小孩子看，来污染他们的心灵。哎呀，我说拜托拜托，我哪有时间想那么多啊，我只是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他说我就跟你说过这个很安全，你就是不相信我。没有的，那个后来就到那一幕就结束了，然后就演别的了。我说哎呀对不起，我就是太担心了哈。我说但是我绝对没有说你是色鬼这些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子汉，我知道你是很干净的，你没有这种意思的。但是我弟弟当时就觉得我在控告他，那我就说，弟你知道当你说这是我家，你在家不能用这种方式对我讲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又听到什么了吗？我说你听到什么他问我说你听到什么，我说我听到两个字，我听到你叫我滚出去滚蛋他说姐啊，我期待你来期待好久了，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怎么会让你滚出去呢？我说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你要把我赶出去，你很不欢迎我。他说没有啊，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和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笑我们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样的冲动，而在当时会把事情弄得那么僵。重点是我们那次都正确的处理了这样的一个冲突，以至于后来我跟我弟弟的关系变得更美好哈。后来的半年里面他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挑战，那我们都非常的关心他，所以我们经常打电话去问他情况现在进行的怎么样哈。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他是美国后备军人，就在我们八月离开九月的时候，波斯湾战争就开始了，开打了，然后他就接到通知随时要预备好到前线去。因为我弟弟是学修理坦克的，我们就想完了，他要被送到前线去做炮灰啊！我们就天天经常打电话问说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再接到进一步的通知，我们就在电话里为他祷告。结果他最后收到的通知是3月1号你就要到哪一个机场去报到。那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受过好几个礼拜的沙漠训练，他被派到这个内华达州去接受训练哈。结果最后的通知就是3月1号他就要正式 被飞到前线去。结果你知道波斯湾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的吗？2月28号。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幽默。那我们全家惊艳到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就发现我跟我弟弟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那一次的冲突恶化，反而因为那一次的冲突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一个 EQ 高的人，他会犯错，他也可能会跟别人起冲突，他也可能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能够察觉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愿意为自己的错误来负责任。我们不责怪别人说，我今天跟你有冲突都是因为你啦，都是因为你那个时候讲的那一句话害我生气，害我冲动，然后做了这个让我后悔的事。一个 EQ 高的人不会责怪别人，而是他会愿意为自己的行为和举止负100%的责任。有一个女人跟我说，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我的一生就毁在我丈夫的手里。我跟她说，你错了。我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毁掉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不是那么可怜的人呢，你不是一个受害者，只挨打的，只有挨打的份。我说 No， 你的生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可以决定你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或者你要忧忧伤伤，充满抱怨，充满苦毒恼恨的过日子。我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毁掉你的生命，你握着你自己幸福的钥匙。很多人觉得他的婚姻被别人所破坏哈，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婚姻就是被我婆婆破坏的啊，或者丈夫有外遇的女人，或者这个太太有外遇的男人，会说我们的婚姻就是被那个第三者所破坏的。各位，我们不是那么可怜的人。一个 EQ 高的人会说，对，我现在的婚姻有问题，对，今天我的生命里面有困难，但是我要想我要怎么积极正面的来解决来处理，我不是那么可怜无能为力的，我是可以来做一些改变的。你知道这就像什么吗？像有一个人跟你说，这扇门不可以打开，因为里面有一只凶恶的狗，如果你开了这个门的话，那个狗就会来咬你。那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听话，或者我们太好奇，或者我们不相信别人的话，我们去把那扇门开了，或者有人帮我们把那扇门开了，结果呢，那只狗真的跑出来，然后狠狠地咬住我们的腿。这个时候正确的事情应该是怎么做？把这只狗赶跑，对不对？想办法把这只狗打走，对不对？这才是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我发现 EQ 低的人，而且我遇到的还不少人，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被狗咬到的时候，我们想做的不是去把那只狗赶跑，而是我们开始在那边抱怨。我们说，你为什么没有多警告我一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事情的真正严重性，所以我不会去开那扇门？或者你为什么帮我开了那扇门？你看，你害着今天这个狗咬着我的腿。或者我们坐在那里自怜说，对，我就是罪该万死，我不应该去开那扇门的，都是我的错，所以我现在我就是要永远被这只狗咬着，我就是要痛痛苦苦地过我的余生。各位，这不是很愚昧的做法吗？一个聪明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赶快想办法把这只狗赶跑啊！你不是那么无能为力的， You can do something， 你是可以采取一些行为行动来把这只狗赶跑的。所以一个 EQ 高的人，他是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他可以为自己负责，他不责怪旁边的人，他也承认，对，我曾经犯过错误，但是我现在我愿意来解决问题。他会采取实际的行动，他去道歉，或者他去修正自己，他去停止他的错误，而不是像井口俊英一样坐牢都坐了一年多了还不认为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啊，这是很大的悲哀。好，所以我们前面看的是 EQ 有三个重要的元素：自我察觉，正面表达负面的情绪，并且面对挫折的时候能够为自己负责。那我相信 EQ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 重点哈，那只是说我觉得我现在我想谈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在我们生命里面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道德智商，他的一个人的 MQ 哈 Moral Quotient， 一个人的道德智商。道德智商哈，现在也道德智慧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有一本书，前一段在两年之前也出来，他就讲到一个我们从小需要也注意孩子的道德智慧。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提到道德智慧其实基本上啊，他把它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就这个人他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听起来很简单哈，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呢他有能力去做那个对的事情。他不是只是脑子里面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他实际的行为里面他也有能力去做那个对的事，而去拒绝那个错的事。这是道德智慧里面的第一个重点，有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第二个呢，是他能够乐于助人，为别人着想。他是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是一个道德智慧高的人他的一个表现。我的老二啊，在他读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忘了是第二次段考还是下学期的第一次段考，他回到家里面，然后他跟我说，妈咪，我这次考得很好啊，我应该可以上校排行榜，可是我的数学还是哪一科哈，有一题错了，老师没有改出来，那一题是三分，如果我去跟老师讲，然后把这三分扣掉，我的总平均哈就只有 89.7 几哈，就没有办法上90分，而我就没有办法上校排行榜。那是他第一次可以上校排行榜，校排行榜就是总平均在90分以上，然后学校就会贴一张红单子，然后上面就列出所有上90分的同学的名字。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是第一次的有可能得到这样的荣誉，他非常的看重，可是他就心里在挣扎，他说我要不要去跟老师讲呢？我看到他在挣扎，说实在的我也在挣扎哈。我也当然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得到这样的鼓励，他能够上90分，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荣誉哈。所以我也在挣扎，你看我们的道德智慧都不是很高。那这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你自己做决定吧，我让你自己做决定。第二天他从学校回来，他就跟我说，我跟老师讲了，所以我那三分被扣掉了，所以那一次他就真的是没有上校排行榜。但是上帝也恩待他，在那个之后啊，后来他就经常都可以平均分数在90以上。道德智慧里面的第二个元素是一个人他乐于助人并且为别人着想。第一个是判断是非错误的能力，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第二个是乐于助人，愿意为别人着想。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分别得到不等数量的压岁钱哈，不同的人给他们不同的红包，那哥哥得的比较少，弟弟得的就比较多，弟弟比较走运哈那一年，所以哥哥就跟弟弟说，那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帮我付电影票哦。弟弟说没问题，然后他们去吃麦当劳的时候，哥哥又说，那你帮我付麦当劳的钱哦。弟弟也说没问题，那我就在旁边我就跟弟弟讲，我说你不必觉得因为你的压岁钱拿得比较多，所以你必须替哥哥付这些钱哦，你要甘心乐意哦啊！如果你觉得不想的话，你可以跟哥哥说。那这个老二就说，没有关系，他说妈咪，因为我在训练我的度量。我说你为什么要训练你的度量？他说我要训练我的度量，所以开学以后我可以回去对付我们班上的某某某，他要用度量来对付这位同学。那这个故事哈，就要追溯到前面一个学期，就是这位同学在班上不是很有人缘，那老师每次安排座位的时候就没有人想要跟他坐，那我的儿子呢很有同情心哈，这里说他很乐于助人为别人着想，所以他就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没有关系，我可以跟这个同学坐。那老师当然非常高兴啦，就让这个同学坐在我的儿子的前面哈。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一阵子下来以后，我儿子也发现说他上课真的非常被干扰，因为这位同学就是一个比较不会遵守秩序的孩子，所以等到快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真的觉得他已经有一点受不了了，所以他就去跟老师讲，他说老师啊，我快撑不住了，可以请你给我换个位置。那老师就说哎呀，还有很快，还有没几天就要学期结束了，你就再忍耐一下吧。所以他心里就想说啊，他很怕这个开学以后啊，他又坐在这个同学附近的话，所以他想那我现在就要来训练我的度量，我将来就用这个大的度量来对付某某同学。有一次我在一个国中的家长会里面，我就分享教导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特质的重要性，让他们懂得诚实，让他们懂得乐于助人。当我讲完那次的演讲以后，有一位父亲在场的，他就举手问问题，他就发表他的感想。他说冯老师固然不错，你的儿子非常的善良，他非常的诚实，乐于助人，但是将来你的儿子长大，如果他到我的公司里面来找工作的话，我绝对不会录用他的，因为你的儿子太善良，太容易被人欺负了，他这样的人在这个正常的社会里面生存不下去。所以其实这位父亲是在对我做一个公开的挑战，他的意思是说教导孩子诚实善良并不是重要的，甚至不需要教导他们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他太诚实，他太善良，他将来在社会上没有立足的余地，没有竞争能力，没有办法适应这个险恶的社会。那天我就非常镇静沉着的，而且非常坚定有自信心的看着这位家长，然后我非常肯定但是很温柔的对他说，我说这位先生，我非常了解您的意思，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相信将来我的孩子长大，如果他真的到你的公司里面去应征的话，我相信我的孩子绝对是你的公司所需要的人选。我相信你希望你的事业是由一群诚实可靠认真脚踏实地的人所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一群撒谎然后这个贪小便宜走捷径好高骛远的人，就是不脚踏实地的人，这样的年轻人来帮你建立你的事业。我相信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一定会是你优先要录用在你的公司里面的人。我说我的孩子固然他诚实他善良，但他绝对不笨我说他在学校的表现，他在同学中间的名声，他在老师的眼里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孩子。当我这样讲完以后，你知道吗，全场的家长为我热烈的鼓掌我想今天我们的社会在等待，在等待今天有没有人仍然愿意坚持真理，在道德的这种事情上愿意坚持，愿意在大家都不再诚实不再有道德观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坚持一些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我们仍然愿意去关心别人，仍然愿意付出自己，而不是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想我们的社会在等待一群这样的下一代能够出来，甚至拯救我们的社会。因为历史学家发现，任何一个文明，一个人类的文明，当维系家庭的基本道德观瓦解的时候，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国家也相继接着随之而瓦解。我想今天在台湾我们的社会里面好像越来越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一些政要，他们因为一些什么感情的丑闻案，他们下台之后，他们好像还是非常受欢迎，还是大家要争先恐后争取去上电视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忧心啊！我们也真的是要保守我们自己，我们要认定其实最后让一个人人生成功的不仅仅是他的才华，不仅仅是他的学历或者他的 IQ， 我想更重要的关乎他一生幸福，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EQ 还有这个 不仅是他的情感智商，也是他的道德智慧。所以从小我们教育我们的子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去培养一个孩子的品格，教导他坚持真理，在是非善恶上面他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并且他有能力去抵挡他旁边的人给他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观，他仍然愿意做一个有爱心、一个选择真理、诚实、值得信靠、值得别人信任的一个孩子啊，这个很重要。最后我们来讲到一个 Q， 叫做 SQ 哈，一个人的 spiritual intelligence， 我们说他的灵性智慧。一个人他的灵性智慧很明显的是从一件事情表达出来，就是他里面有谦卑的心，来承认我是不足的，我没有办法管理好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我更需要上帝的帮助。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承认我会犯错，我承认我不够有智慧，我需要上帝的帮助。这是一个有灵性智慧的人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愿意谦卑在造物主的面前承认他有需要，承认他需要被拯救，承认他需要来依靠这位创造他的神。这是真实的智慧，这个跟 IQ 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真实的智慧。有一次我在外面遇到一个很重大的挫折，然后我回到家里以后，那天刚好是一个假日哈，那我的老大他那时候读小学，他也得了肠胃炎，然后也在发高烧啊，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就病恹恹的跟我说，他说妈咪，我难过的快要死掉诶。那我就在他旁边躺下来，我说 Me too 我说我也难过的快要死了。他这时候就非常惊讶的问我说，那你怎么了？我就把我在外面遇到的挫折告诉他。那这个时候你想想，这个已经说自己病得快要死的，他说他难过的那种感觉像快要死掉一样，他居然跟我说，妈咪，你知道你现在需要做什么吗？你需要读圣经。这是他的灵性的智慧。我的孩子知道，当我们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他说你需要读圣经，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我已经软弱到拿圣经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说好吧，小琪，他就叫他的弟弟来拿圣经来。那个时候我的老二，我看他还读幼稚园，他连字都还不会读，但是他知道我们的圣经放在哪里，所以他就把圣经拿来啊。这个老二就把圣经给我，我说你把圣经给你哥哥，我说我连看圣经的力气都没有，我软弱到这个地步。这个时候反而我的老大就打起精神了，坐起来，他说好，那我读给你听啊。他说我们读哪里呢？我们来读诗篇91篇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病恹恹的老大，他就从圣经的话里话，透过圣经的话来安慰我。我就读几节啊，很简单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啊。后面还有接的都是非常棒的经文。等到他读完了以后，我就说，孩子啊，你认为哪一句话是上帝要给我的呢？他说当然是每一句话，还用说？他说每一句话这里都是上帝要对你说的。那一天上帝就透过我这个自己也非常软弱的儿子哈，他身体很虚弱，但是这个时候他愿意仍然向我伸出援手， 读这段圣经给我听，上帝就透过他的话语，也透过我的儿子对我的这样的关心和爱，我就觉得我整个人从深渊里面被拉出来，我就整个人从我那个沮丧，觉得哎呀，在外面遇到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大的挫折里面，我就被就在一瞬间，上帝就把我提升出来，我脱离我的愁苦，我那时候我就起来可以来服侍我的儿子，来看看他病得怎么样。这是灵性的智慧，一个人要知道说靠着自己我都不行了，我的儿子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帮助我，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话哈，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这里把这个一般人认为的智慧跟上帝认为真实的智慧做了一个比较。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里就讲到人靠着自己的聪明，人认为我不需要上帝，那但是上帝认为说那些知道自己有需要上帝的人哈，在世人眼中看为愚拙的这些人，当他愿意来相信的时候，他就得到上帝的救恩，而且上帝是用一个人所看为愚拙的道理，就是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很多人说哪有那么简单的，哪有那么简单相信这个就得救的，所以圣经说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就得着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很简单的，这也是灵性的智慧。当我们愿意相信，愿意简单的凭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灵性智商的人哈。然后在另外一节圣经叫箴言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里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而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信靠神，认定神，然后上帝便要指引我们的路。还有另外一节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圣经里面提到智慧，但这里的智慧往往指的是灵性的智慧。一个灵性有智慧的人，他懂得他自己是软弱，他自己需要上帝，他也愿意来信靠上帝，来认识上帝，这样的人是圣经里面所谓有智慧并且有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个成功的人，他不仅仅需要有部分的 IQ， 我们说那部分的 IQ 只占 20%， 还有另外 80% 的包含了他的 EQ， 他的情绪管理，他的 MQ， 他的道德智慧，还有最后 SQ， 他的灵性智慧。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如果你听了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你觉得是，我觉得我在情绪管理方面有欠缺，我在道德智慧上面我也常常没有能力去做我知道我该做的事，那我在灵性的智慧上面好像也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愿意给帮助各位，我带你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来向上帝求，上帝非常乐意我们来向他祈求这样的智慧。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如果过去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而今天你愿意来信靠这位创造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步的开始。然后我们也来请求上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做好情绪的管理，做好 道德这方面正确的抉择，然后在认识上帝、依靠上帝这方面也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那你可以做的是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祷告，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赦免你的罪，并且给你力量来做到你知道你该做的事，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我现在就带你做这个祷告。我说一句，你就在你的心里默默地跟着我说一句，上帝就要垂听你的祷告。好，你可以闭上眼睛啊，帮助你专心。但是如果你在开车子，你就不要闭眼睛了，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帮助我有能力来管理我的情绪，也给我力量来做那个正确的抉择，知道对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去做，还有也帮助我来更多的认识你，依靠你，让我不仅仅是一个 IQ 不错的人，也是一个 EQ、MQ 和 SQ 都齐全具备的人。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接受耶稣，那么你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现在耶稣已经进入了你的心中，他赦免了你的罪，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我也非常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从录音带的盒子中取出附在里面的一份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这对我将是很大的鼓励。我也会寄一些资料给你，以便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或者你有任何的疑问，也都欢迎你写信来。谢谢你，愿上帝祝福你。